哈利路亚，这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开始咱安息日的播主会。咱这位唱赞美诗210首，一直唱赞美诗210首。主的带领跟保守，让我们能够按照时间来到教会里头来遵守安息圣日。愿神的福气跟恩典能够按照我们所配得的来满满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来到教会守安息，参加聚会，唱诗祷告，我想大家都知道，最主要是在充实我们属灵的生命，借着道理的分享，能够互相彼此得到造就，最后能够按照神所期待的浇灌、施肥、修剪之后，能够结成美好的灵果。一个葡萄园的主人修剪、施肥、撒种、浇灌的目的是在能够得到丰硕的果实。那属灵上面更是这样。那我们当然一律都来到教会所安息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样的遵守着。那最主要的能够在上面能够内化成为我们内心的一部分，把所听到的、所分享、所领受、所接受的道理、真理，能够在我们内心扎根。但是最近整个社会的变迁跟变化，除了人跟人的来往之外，在教会里头，同样的也跟着社会的一些潮流跟趋势，有一些起了非常大的变化。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都不奇怪了。历史一直在重复，一直在重演。我们来看一段圣经，犹大书第十二章，第十二节。 圣经犹大书十二节，新约353面。犹大书十二节，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余的银财，被风飘荡，是秋天的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那小弟前几天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把题目定为就像这里讲的，没有余的银财了哈。但是早上一大早起来，突然间下起大雨，哇！我说我这个题目是没有雨，结果下了大雨哈。可见得，在人最期待、最需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阳光、空气、水，这是人在世界上生活、肉体上不可或缺的三样很重要的要素哈。就像早上赖执事讲的，阳光不需要钱买，但是没有阳光我们却不行，人却没有办法活下去哈。那这里圣经犹大使徒这样勉励我们哈，他说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是没有余的银财哈。这是对我们所有弟兄姐妹的一个勉励跟提醒哈。当然可能大家会觉得这边是针对或许是教会的一些带领者哈，也可以，或许也可以这样来解释了哈。但是最主要他前面有说到，这些人你们的爱席上跟你们一起同吃，好，意思就是说在神的家庭里面的所有的成员，什么叫做没有余的云彩哈？因为从后面我们就很清楚的了解到，哦，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连根必须被拔起了哈。我想在信主一段时间之后，哈，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体会跟感觉哈。慢慢的信仰、崇拜，或者是很多很多方面，有时候不知不觉就成为一些形式化、仪式化，有时候会这样想，跟外面的世界到底有什么差别？最近社会上很风行一些偶像的出巡，我就听到一位南部的一个年轻的负责人这样讲，整个社会的潮流变迁非常的大，那这些宗教的偶像的出巡，很多带领的都是一些在地方有一些影响力的人士比居多。那他有提到一个担忧，很多会抬着这个偶像的轿子，很随性的、很随意的就进入的一些学校或者是一些幼儿园，那这些老师或者是这些小孩子，在毫没有警觉或者是完全不知无知的情况之下，就跟着这些偶像的轿子这样钻，他也又提到这个担心了。后来我的想法是说，可以的话，可以的话，因为整个趋势是这样，那怕人在很多起哄之下，你看那个出血的场面非常的浩大，有时候或许我们微薄的力量没有办法去抗拒这样的一个趋势跟潮流，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最直接的方式，我就说我们在这个时间宁可让我们的小孩子就在我们家里避开这一段时间，我想没有任何事情比这个更重要了。所以我想这出巡，你看这么多人 是真的真心吗？哦，很多事是人云亦云，台语说雅音对白，哦，这么多人出来，很多人所表现出来或许外表看来好像就那么的真诚，哦，但实际上他们所祈求的，内心所盼望的，哦，可能大大的打个问号了，哦。最近去了一家基督教的的医院，哦，那因为在一楼的时候的地方停了一小段时间，哦，欸，突然间抬头一看，墙壁上面挂了一段圣经节，哦，我就因为有一段时间，所以在那边想，我想这一段圣经节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了，哦，我们来看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哦，在某一个时空来看某一段圣经的启发，哦，或许可以让我们能够细细的思考一些信仰方面的一个领域应该要怎么来走了。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新约286面，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那一段圣经节就挂在墙壁，很简洁，很简短，哦，我想看到这一段圣经节，一个医院挂了这段圣经，我是这样想，应该他在勉励他们的这些护理人员，哦，这些医护人员。那另外一方面也是给这些去看病的这病患的一些勉励，让这些病患能够得到安心，啊哦，我想这个我们都非常清楚，哦，我们都知道我们敬拜是应该是发自内心的，哦，发自真正的真诚的，哦，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哦，尤其在信仰上面，哦，当然一个组织发展到一个阶段，哦，必须要有一些组织一些人员的配置来做一些服事的工作啦，哦，但是组织越来越庞杂庞大的时候，那难免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一些想法，哦，那从某一方面来讲，人总有人的肉体的软弱啦，哦，那我想所有的组织都是为了来服侍来运作我们所追求的一个目标啦，哦，但是长久以来，哦，这个组织演变到一个阶段的时候，难免会因为人的思想跟思考，哦，慢慢的就会有一些偏差，哦，有一些跟我们原先所想的不一样，哦，那最近也听到一些国外的跟南部的一些弟兄的一些说法，哦，那对教会可能有一些因为吸收到看到一些人的软弱，而且这又是在教会有一段时间的服事的一些工人的身上，哦，所以常常听到这样的一个说法的时候，身为一位长职，哦，一位职务人员也不知道要怎么来回应跟勉励了，哈，哦。那，后来想来想去，哈，哦，觉得人在这个世界上，圣经告诉我们，神从一本造出万族来，哈，哦。后来我终于想到一点，哈，哦，既然是从一本造出万族， 我想人的差异性应该不会很大，都是神所创造，都是神所造作，都是从神一本要来创造出来，所以但是在人到在世界上，尤其在信仰这个道上，走到一段时间，信仰到一段时间之后，可能有些人灵性非常的更加刚强，对信仰更加的坚持，更加的坚守，对信仰的持守更加的执着。但是有些人表面上看起来或许就像刚刚看犹太书那边所提的一些道理，表面上看看就那么的一个非常的好像就那么的一回事，但是其实在内心上可能从行为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了，所以我想今天下午我们就用犹大书这边所提到的三种人来做一些分享，跟一些对这些目前听到一些负面的讯息，或者是对教会有一些不太正面的想法，这些人的一个回馈跟回应了。我们再回头过来看犹大书，我们看犹大书第四节，这段犹大书我们今天下午就把它弄个记号，可能待会会回到这边又来看犹大书。第四节，因为有些人拖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这边特别提到有些人是进来到这个团体里头，有些人是把神的恩典作为放纵情欲的一个机会。总的来讲，这都是进来在这个 team 这个团体里头的成员了，所以怎么总的来讲，人有人的软弱，人有人的认知跟看法的偏差的时候，2000多年前犹大使徒就这样的想看，他的经过圣灵的启示，他这样的看待当时的一些现状。那我常常讲历史一直在重演，2000多年前犹大这样看当时的情况，那我们现在不就也是常常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出现，但是我们应该会再想进一步想，历史还是掌握在神的手中，虽然人有人的务虚跟务实的做法，但是最终还是掌握在神的手中了。我们来看，在看这三种状况之前，我们先看一段圣经来作为一些结论。我们来看第九节，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是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当然可能有很多人讲犹大的指责有太过激烈了，但是事实上在当时他讲到的天使长为了摩西埋葬的这件事情跟魔鬼起了争辩，但是我们都知道魔鬼是非常的邪恶卑劣 卑劣肮脏的一个造神的造作物了哈。既连这样的一个对象，天使长这边告诉我们都不敢用毁谤的话来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把最后的这个权柄交在神的手中。好，下面这样第十节这样说，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所以有些人我常常会听到有这样的一个讲法了，想了想大概只能回应刚刚所提到的，人有人的软弱了。那这边连天使长都不敢罪责魔鬼，但是在人的团体里头，不管是我们的现况或是社会上或是整个教会的团体里面，难免会有听到，你看连他们这边说那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后来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可能知道的反而不敢去毁谤，很多不知道一知半解的似是而非的或者是片段的听到的这种是非的事情，他反而敢这样提出来来做一些攻击跟诽谤。所以常常有人会这样提了，所以在教会上比较少有人愿意这样来公开提到这样的事情。但是犹大使徒当时就看到当时的情况，不知道的事情反而更敢提出来来罪责。所以如果在我们本身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怎么去应对，身为教会的牧者或者教会的领导人，除了本身自己常常来把这些事情放在身上，因为人都是软弱的个体啦，难免每一个人碰到的事情情况不太一样啦，有时候我们碰到的时候常常会纠结在这个漩涡里面。我们来看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八节，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八节，新约六十六面，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八节，耶稣在教训之间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宴席上的所坐，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这里圣经就提醒我们，所谓观其言听其言观其行啦，信仰是从行为来表现。这些特别提到说在耶稣当时的年代里头，就有一些喜好做高位的人，喜爱做表面的人，喜爱受到人的称赞的人。这边特别告诉我们，很多的服事不是从心里出来了。所以我常常觉得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最主要能够抓住我们自己的那一份存心定睛在神的上面。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三章第四节，罗马书三章第四节，新约211面，罗马书三章四节，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多是虚谎的。我们来看第九节，这些怎么样呢？ 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就是回到问题的本身了哈，问题的核心的部分，信仰的核心就在这里。他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好，而且所有人都陷在这个罪当中，连一个义人都没有。我这样讲，如果我们称义了，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了，那因为我们不够完全，所以我们还必须不断的在追求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人都是虚谎的。所以我们信仰当然有时候会透过人的介绍、人的解说、人的带领来就近这一份信仰，来接触真正的神的信仰，但是这毕竟也是一个中间的一个媒介而已啦，就像我们在买卖房子一样，可能会透过中介的服务来撮合买方跟卖方的成交，但是这是一个过程，等到成交之后，你取得这个房子就真真正正属于你的，跟这个中介就没有关系了啦，你大概不可能就因为这个房子是他介绍的，然后会有很完全没有办法切割的这种关系了哈。那信仰也是这样了哈。我常常觉得信仰最终、最主要、最核心、最根本，它是要直接跟神的连结了哈。人是一个媒介，哦，当然可能我们必须要透过人的介绍、人的分享、人的带领，但是最主要还是要让这个人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因为人是虚谎，神才是真的啦。既然是这样啦，我想在信仰上我们就应该有一个了解。当然我们看到的很多负面的讯息、负面的教训，这都是可以当作我们的见解跟提醒。好，我们来回口来看犹大书11节。犹大书第11节，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路。他这边有提到三个人啊，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我们下午就借着这三个故事、三个事证、三个人物来作为我们信仰的提醒。该隐，我想这个故事大家都非常清楚。这三个人有一个共通点，我说该隐、巴兰跟可拉都有一个共通点，都不是这个局里头的外人，都有以色列选择的选民，我们特别要这样才更加有意义，更加值得我们来学习啦。他不是外邦人，他这些人甚至是神的工人，神器重的先知。我们来看该隐，这边有提到因为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路。我们来看约翰一书3章12节，这个故事当然我们都非常清楚了，但是我们应该进一步来思考他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约翰一书3章12节，新约347面，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 这里讲到一个重点，该隐被该隐杀了亚伯，这是兄弟，亲兄弟，他为什么去杀了亚伯？这里告诉我们，该隐是属那恶者。如果我们从创世纪来看，应该不会看得那么的清楚，他杀了他的兄弟。下面有说，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常常善恶在这个世界上常常是不相容的啦，光跟黑同样，像光跟黑暗是不相容的啦，有光就见不到黑暗，那黑暗是不能见光的啦，所以人常常内心里头恶，就没有办法容纳那个善的行为的人。那该隐只是因为这样就杀了他的兄弟，最重要的根源，我想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四章第十二节。创世纪四章十二节，旧约第四面，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来，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我们来看第七节，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却要制服他。这里提到两点啊，神说该隐行得不好，神是看人内心的啦。我刚刚讲说这三个例子是有一个共通点，该隐是也是为了要献祭哦，因为约伯的献祭被神所悦纳所接受，该隐没有被神所悦纳。从人的角度来看，同样都是献祭，但是一个被接纳，一个没有被接纳。是因为没有被接纳，然后就产生了怨恨，把这个被接纳的这个人把他杀了。圣经告诉我们，人常常因为记恨人的好人的善，就从内心产生了一个嫉妒的心。很多的微小的波澜就足以挑起内心的极端的一些憎恨。那该隐因为内心的恨恶，是因为他的献祭没有被神所接纳，因为他的存心神看出他的存心，所以没有接纳他。这个就怪到亚伯的身上。其实应该这样讲，是神不接纳他，照说是跟亚伯没有关系，但是在信仰在人的社会上的来往，常常会有这样的时候，明明这个跟我们完全没有什么关系，那突然间这个行恶的人就把这个恶念就加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从约翰一书第一章这边提到，该隐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行为是善的，所以善跟恶里头就有一个嫉妒的心在里头，所以最后他就杀了他的弟兄。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九节，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这边提到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这里告诉我们了，其实在我们思维有时候觉得有一点奇怪，因为亚伯的行为被神接纳，该隐神不喜悦， 然后他就怪罪在约伯的身上，亚伯的身上。从人的角度好像有一点错谬了，但是圣经这边非常清楚提到善恶本来就是不相容的了。恶跟善的关系是绝对对立的了，而且是极端的。那我们再来看，回到看犹大书第十二节，我们来看十一节，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了，这里又提到一个人物叫做巴兰。我想巴兰先知我们应该从旧约圣经里头都非常的清楚，这个巴兰一直在查考这段记事，我觉得忽然间似曾相识，这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画面跟一个故事，套在目前的这个台湾现在的社会时空环境里头。我们来看民数记二十二章第七节，民数记二十二章第七节，我们仔细去思索这一段的故事，觉得跟现在的时空环境非常的相像。民数记二十二章第七节，旧约一百九十三面，摩押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手里拿着挂金到了巴兰那里，将巴勒的话都告诉了他。巴兰说，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摩押的使臣就在巴兰那里住下了。神临到巴兰那里说，你在你这里的人多是谁？巴兰回答说，是摩押王西波的儿子巴勒打发人到我这里来说，从埃及出来的民遮满地面，你来为我做主他们，或者我能与他们征战，把他们赶出去。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做主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巴兰早晨起来对巴勒的使臣说，你们回本地去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从这一段的记事里头，我们应该看到一个现象，巴勒摩押王差了人来游说巴兰，来诅咒以色列百姓，用重金要来贿赂巴兰。你看巴兰也很奇怪的回应，他没有接受也没有回绝，就是现在很多人的一个心态，明明他是神的先知，神要他不能这样做不能那样做他都清楚，然后巴勒差遣的人，摩押王差遣的人来到他的面前来说服他，用重金要贿赂来说服他，然后他就留这些人 在他那边住宿。但是他特别提到神临到巴兰那里对他说，你在你这里的都是谁？这个就很清楚，神等于在否定他接纳这些人的这个行为，他没有直接讲说这些人不行，你不能接纳他，因为巴兰是一位先知。所以同样的，今天教会的一些牧者，我们应该要有一些这样的一个体认，或者是一些资深信徒比较有一段时间的信徒，我想对圣经的道理应该有相当的认识跟接触的时候，很多时候可能点到我们可能要触类旁通，要举一反三的了解到很多事情。那这里很好玩的，就是神特别跟巴兰讲说，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 这是神的敌对的人、啊、这是要来说服巴兰的人。神没有跟他说这些人不能在你这里、哦、然后神后面特别跟巴兰讲，这些是蒙福的人、哦、神下了个定义、哦、然后巴兰自己也回复摩押王这些使徒，要不要这使者这样说，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哦、他也了解，表示他心里很清楚，他不能去，不能跟着去来祷告来做主以色列百姓。我们来看十五节，民数记二十二章十五节，巴勒又差遣使臣比先前的又多又尊贵，他们到了巴兰那里，对他说：“西波的儿子巴勒这样说，求你不容什么事拦阻你不到我们这里来，因为我必使你得极大的尊荣，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他给的更多了，哦，比先前承诺给的更多，哦，所以这一段。圣经在提醒我们、啊、神常常借着圣灵的提醒，或许是微弱的声音，或者是微小的声音，微弱的感动，来再提醒我们的行为的偏差。那同样的，这他是一位先知、啊、那当然知道，因为神已经定义这些以色列百姓是蒙福的，你不可做主他们，但是他还接纳这些来当说客的这些人，因为这些人有重金要来贿赂他。我们来看十七节，这里告诉我们说，只求你来为我们做主这民、啊、看十八节，巴兰回答巴勒的臣仆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看起来是很正当啊。好，如果我们从字面，从巴兰的回应来看，这是一个很正当的一个先知哦。好，不得，他说我行大事小事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的神，表面上是这样，其实真正的居心、啊、重点在他的居心、哦、所以我想现在的社会的变迁、哦、很多人表面的形式，可能他内心、哦、所想望的所希望的，可能又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世界跟想法了、哦、我们来看二十一节，巴兰早晨起来，背上驴和摩押的使臣一同去了。神因他去就发了怒，他并没有咒诅以色列百姓，只是因为他跟他们去。这在提醒我们，在信仰的路上，我刚刚讲那些神那些偶像的教子出巡的时候，我们能够做的就是不要去接触了。当然可能我们都非常清楚，但是在很多微小的引诱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常常不经意的会陷在里面、哦、巴兰跟他去，他也讲说我不会越过耶和华的命令来行大事小事，我想这是真的会这样想，但是唯一的错误的地方，他还是有那么一点存心、啊哦、他一直接受神的命令，他同样的有为了那些贿赂的财物心里起了一些动摇了、啊、所以借着神遵守神的命令这种幌子来掩饰他内心真的贪婪的一个真相真面目了、啊、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我想人常常会在表面做一套，来内心又是另外一个想法，所以尤其在 有影响力的人来讲，这个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所以我才说这是一个非常经典，套在目前社会上，尤其现在网络盛行的时代当中，可能让我们分辨不知道这是真的假的，有些表面说是看起来非常的有善心啦，非常的好意啦，它其实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个网络的流通，来隐藏它内里头的一些不法的一些行为，这是想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巴兰是一位要借着以敬虔作为得力的门路的一个先知啦，我们再来看犹大书第十一节最后，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这里又提到一个可拉，我们来同样来看民数记十六章第一节，民数记十六章第一节，旧约一百八十四面，利未的曾孙歌侠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并以色列中以色列会中的两百五十个首领，就是有名望的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这里提到可拉，我们来看第十节，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兄弟兄利未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为小事？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了怨言。这是一个专权夺权的一个例子了，这是一个团体里头，他们有一些好争权位的人，这里非常的清楚，可拉他说是两百五十个首领，就是有名望的人的会中的人，按理来讲这是很有名望的人，但是因为他的存心，他的夺权的这种心态，那最后就被神所攻击了，所以一个人对地位的欲望常常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态了，在尤其在信仰上面，职位职分是带来责任，权柄是一个工具，是为了我们要能够完成我们的使命的一个工具了，这不是给我们来擅权专权，是一个服务一个服侍的一个机会，服侍的一个工具，所以但是可拉非常的可惜，这是一个本来是神所重用的有名望的人，圣经这边讲说他起来攻击摩西跟亚伦，所以他就因为这样就走偏了，所以我想从上面三个例子来讲，我们可以非常的清楚看到该隐这是因为记恨，因为争权位，然后就杀了他的兄弟亚伯，那另外那个巴兰，巴兰因为利益的诱惑所以就走偏了啦，那另外一个可拉是因为争权位的问，我想这个在现整个现在的世界上，或许在我们属灵的团体里头 也难免有这样，为财、为名、为利和为权，我想人很难控制自己的心态了哈。那我想最主要是说，我们在信仰上，往往人在一个位置上，可能换了一个位置，要能够继续来持守这样的一个权位的，不，这继续一个位置的时候，一个人观察一个人的行为，跟一个人的作为，是不是能够从一而终？哈，我想最主要，我们最后来看一段圣经，《罗马书》第十章第八节。哈，《罗马书》十章八节。新约220面，罗马书第十章第八节，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呀。”道在哪里？在我们心里，在我们的嘴巴里了哈。口跟心要相合了哈。有时候我们嘴巴讲这样，那心里想的又是另外一样哈。那所以这里特别提到说，这道正在你口里，在你的心里。我想在信仰上最主要要回到信仰的核心的部分，回到信仰的真正。有时候我们可能掌握到一些资源，我们到底选择为父还是为师，这就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带领，我们的服事，或者是我们跟人在一起可能影响到其他人的部分了哈。那所以在信仰里头，最主要是说，难免会有人的负面的影响，把我们的眼光聚焦在人的上面，那就失焦了哈。所以这里特别提到说，在你的心里，这个道是不远，就在我们的心里。好，求主带领跟保守了哈。让我们在信仰的道上哈，难免会有高山有低谷哈，那有时候可能会因为自己情绪认知的关系，或者是因为同龄的影响，或者是因为有人看到负面的讯息。总的来讲，就像刚刚罗马书讲的，我们都是人啊，人都是虚晃的哈，唯有神才是真的。所以把信仰回到聚焦在神的身上，那我们的信仰才能够持守，才能够坚定了哈。我们最后来唱诗341首。
让主耶稣进入你心，